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之前，清零政策将中国经济逼到崩溃边缘，社会民生亦都全线告急。福布斯杂志10月3号发文说，中国正处于一场深度经济危机之中，麻烦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由恒大违约引发，而北京显然没有理解问题有几严重，任由地方和省级政府来应对财政压力，导致这一场经济危机持续蔓延。
中国 K 型经济严重依赖房地产市场，从恒大违约到烂尾楼风暴，房地产危机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逐个浮现。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7月底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三大危机，那就是房地产危机、银行危机和地方财政危机。房地产市场收缩一方面会令到银行出现坏账和不良资产，有爆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另一方面会令到地方政府没办法通过土地出让来获得财政收入，于是会出现地方财政危机。吴家龙说，这两个延伸出来的危机最终会汇集到中央，但是中央财政亦有困难，已经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对付地方政府做移转性支付。中国避险基金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号称中国最准的分析师，他最近在接受金周刊专访的时候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高度悲观，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都摆脱不到极低速成长的命运，经济成长率能够达到平均每年2%左右就已经是很乐观了。巧合的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东亚所所长蔡奇亦提出，中国经济失去基础建设投资动能支撑后，下落速度恐怕将快于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国未来的 GDP 年成长大概就是2%至3%左右。旅澳法学家袁鸿兵6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人现在必须面对最严峻的局面，这个是比毛泽东掌权的时期重要严酷的局面，因为当权者会将中国的命运推向比毛泽东时代更加深重的灾难。他说，动态清零是祸国殃民，中国地方财政已经出现庞大缺口，今年上半年31个省区全部录得财政赤字，多地传出公务员减工资。袁鸿兵说，地方财政紧张到这样的程度，这个是从上个世纪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极度下滑，生产力极度的衰败不可避免。他认为现在中共之所以还能够维持政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整肃贪官污吏和民营企业家收敛财富，是和身跌倒家庆食饱的历史轮回，但这个是不可持续的。袁鸿兵说，中国现在出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就在等待一次重大的政治事变作为机遇来引爆。对于中共二十大政府换届，袁鸿兵不抱有期望，他认为中共高层选人根本不会考虑能力问题。他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冬天将上百万的人赶出北京，赶到冰天雪地里边，这个叫什么能力？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封城搞到天怒人怨，他有什么能力？袁鸿兵说，中共体制内向来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就是由所谓在政治上过硬的这些人来领导那些有技术能力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而所谓的政治过硬，现在就是要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至少是表现出绝对忠诚。袁鸿兵说，中共的二十大，习近平政治上认为可靠的人将掌握更高的权力，因为习近平首要的思考就是怎样通过二十大令到权力更加牢靠地掌握在他所信赖的人手中。
最近中国第一大调味品牌海天酱油商标事件提醒中国人，中国差不多可以算是全世界食品安全最糟糕的国家。跟住再有消息指，致力曝光中国食品黑科技的抖音博主辛吉飞最近主动注销账号。
辛吉飞在系列短片当中披露，中国市面上各种常见食品很多都是用添加剂合成，名不符实。譬如所谓的燕窝可以是鱼胶粉、奶精和糖浆的混合物，牛肉粒原来是碎鸡肉、大豆仔、蛋白肉等，加入催化剂再上色而成。蜂蜜和蜜蜂扯不上关系，主要成分是麦芽糖、香精和砂糖。其他还有合成花生露、合成蟹黄酱、合成珍珠奶茶等。不过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6号报道，抖音客服主任联系到辛吉飞，话想俾佢一个提醒。客服主任话：唔系话你呢个创作作品系错嘅，因为喺讲呢个食品添加剂嘅过程当中，可能就系存在呢一种一概而论嘅。譬如话具体用到咗边啲添加剂。辛吉飞话：我喺食品厂上班，我知道呢样嘢点样做，就系咁样做嘅。佢反问自己嘅节目究竟系违规违法啦？亦或是违背道德呢？官媒中国食品部亦加入围剿辛吉飞的阵营，指责他贩卖焦虑，宣扬低价有罪论，传播犯罪手法。辛吉飞最终主动要求注销账号。观察人士林生亮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难以解决是由于涉及官商勾结。林生亮评价辛吉飞事件话，中国人民是伴随着有毒食品成长的，现在终于有人将食品制作过程勇敢地在平台上发布，作为老百姓似乎揸到救命稻草一样。如果没有有关部门的封杀令的话，我估计几千万的粉丝都有可能。辛吉飞揭露食品安全的声音，喐了监管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奶酪，而且得罪了这个潜规则后面强大的产业链上的企业，他必然会被有关部门和食品企业联合起来进行排挤和打击。
随着台海局势的不断升级，台湾重新定义两岸开战红线。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在10月5号前往立法院做报告，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质询两岸战争第一击的问题的时候，邱国正回应说，以往台湾对两岸开战的规定是中共对台开火视为第一击，但随着形势转变，台湾军方已经将共军战机或无人机进入领空视为开战的第一击。邱国正表示，中共8月军演之后，海峡中线已经被打破。另外，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日前警告中共2027年会为武力犯台做好准备一说，邱国正回应说，台湾军方每日都为开战进行准备和训练。
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及南部地区反攻，令俄军节节败退。日前一段影片在网络热传，记录俄国大兵开着 BMP-2 步兵战车，在炮管上绑着白旗到乌军指定地点投降。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一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透露，自从俄军入侵以来，乌方就架设一条热线，俾唔愿意打仗的俄国人离开战场。在乌军反攻不断获胜之后，每日都会收到几百名俄军的电话，甚至还有尚未被征召的俄罗斯人打电话过来质询投降问题。目前已经有几千名俄罗斯军人通过电话表明要投降。尤索夫强调，乌克兰是一个遵守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的民主国家，只要俄罗斯士兵愿意放低武器，他们就能够得到食物、医疗资源，并联系到他们在俄国的亲属报平安。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保证活住，而不是变成普京侵略战争的炮灰。
英国泰晤士报10月6号报道，中华民国经济部次长陈正表示，为了应对中共可能的对台封锁行动和台海爆发冲突，台湾正储备关键物资。
陈正华受疫情影响，台湾建立关键物资储备的速度在过去两年放缓，但近几个月速度已经回升。目前台湾已经展开粮食、能源及关键物资储备，包括制造业所需要的物料，并且已经建立相关系统，每月盘点库存，保证这些关键物资必须都能够撑过一段时间。不过陈正并未透露台湾的个别物资需要储存多少才足以应对北京的封锁和攻击。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表示，如果习近平顺利三连任，中方预料将加大对台湾的威胁和威吓力度，以推进所谓的统一。邱泰三分析说，北京将运用威吓、胁迫、灰色地带活动及国际法，干扰或阻碍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和合作。这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